尊敬的各位领导、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来自于昆明市盘龙区边沿街道的杨学珍。我今天向大家讲述的故事是《三农民勇战白费劲》。我是地道的梁翁山人，普通话我说不好，我只能用我们梁翁山的方言与大家讲述故事的情节。我现年70岁，也住过铜陵，所以祖祖辈辈呢都生活在梁翁山这块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的穷壤山区。这里的人民但却诚实善良勤劳勇敢，尤其以诚实勇敢较为突出。我所讲的故事就是三个农民以白费劲血战，这个故事就说明了我们梁山人的勇敢。话说，在50年第一天早晨，一伙白费劲闯进了我们山村。这伙白费劲是第五军国民党第五军的一个团一部分，他们驻扎在松明杨桥村。他们上来，我们梁翁山抢劫，分为几股，有的到大洞村，有的到小伯安，有的到上菜子，有的到三神庙。到我们村子抢劫呢，有30多人。他们进村一到村里面，是见东西就抢，见牲口就拉，把一个村小小的山村呀，搅得个鸡犬不宁，鸡飞狗跳，当时我们那个村子啊，一时间真是哭的哭，叫的叫，打的打，闹的闹。有几个白费劲闯进了丁老管家的杨家，用一根长长的绳索拴住了7、8只老模样的脖子，往外就拖。当时丁老管非常气愤，就手持大镰刀冲上去，擦擦擦几下，把拴羊的绳索砍断，羊被放跑了。当他被气急败坏的白费劲打翻在地，打得他满地翻滚，遍地鳞伤。有几个白费劲闯进了田老奶家的家里，一进家都是翻箱倒柜，把一个家整得乱七八糟。有一个白费劲翻到了田老奶老两个的床下，看到了一个土罐，认为是蜂蜜罐，抱出来呢，仰头就喝。当感的你更是感到气味不对，当时就破口大骂，把这个衣冠就摔在了田老奶家老两个的床上，衣料撒的泼得满床都是，臭不可闻。俺们有几个白费劲闯到了杨老奶家的家里，同样以同样的手法翻箱倒柜，见东西就拿， 那么有一小代米是他儿子他们帮东家盖伯的护士粮食也被白匪警抢走了。那么体弱身体弱小的养老男却无力反抗，就拖着各种的小酒啊出滚夺棒啊奔到了他儿子他们盖伯的地方。他儿子叫杨新宽，另外两个搭档，一个呢叫赵长茂，一个叫杨长生。三个人听到他们的盖酒名被白匪警抢走，那么就问清了白匪警的去向。三个老农民就当时确实是非常气愤，就手提大片斧啊，系紧裤腰带，就赶到了白匪警必经之地水井坡，找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埋伏点埋伏起来。他们盘来了许多大石头堆在山上啊，这座小山呢是三面紧壁，一面紧环山。他们三个就躲避在这个小山头上等待白匪警的到来。到过村抢劫的白匪警到傍晚的时候全部到水井坡坡头汇集，他们人人都是满载而归，怀着喜悦的心情唱着柔情的下流小调，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往回赶。当他们走进了三个老农民埋伏前之下，三个老农民放过了先头部队，拦腰斩杀顿时间爆一般的大石头从天而降，打得那些白匪警喊的叫鸟，死的死伤的伤，所抢劫的东西丢得满山坡都是。后面的白匪警沿着山爬上去，还有二三十人把三个老农民围困在核心。三个老农民当时的处境大家可想而知，是十分危险。当他们只有破釜沉舟，一死网破，直至死地而后生。三个老农民背靠背，身体身，手轮大斧乱砍乱劈，上一个砍一个，上两个砍一双，当时也砍死砍伤了好些白匪警三个老农民边砍边撤，边砍边退最后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安全地回到了家乡。他们三个却无一人伤亡，那伙白匪警扶着他们的残兵败将回到了他们的驻地，向他们的组织去告状。他们的组织呢是个团长，当时那个团长看到他们的弟兄死的死伤的伤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发誓要洗洗梁王山， 踏平瞭望山。这件事传到了当时松明县的县长耳朵里。松明县的县长手里无一兵一卒，却无力阻止，没有办法啊。虽然瞭望山虽小，虽然贫穷落后，但瞭望山的山民也同样是他的子民，他不得不保护。当时呢，就打电话给云南省党部鲁汉啊，鲁汉接到了这个电话呢，啊，也感到情况万分危急，就把这个立马打电话给第五军的军长，啊，第五军的军长接到电话，啊，鲁主席的话词是非常严厉的，就是说，啊，不允许他们的弟兄，过第五军的弟兄了嘛，上瞭望山去，啊。乱干坏事了。那么如果说他们不听警告，那么就要把第五军在云南消失。所以第五军的军长接到鲁主席的电话，一感到情况非常严重，那么立马就打电话给这个赵氏的团长。那个团长呢，听到军长的说话，就是说，啊，不允许他们啊对瞭望山有所行动。如果他们不听命令，那么就是军法从事。就这样，一场那个细心的屠杀得以平息。啊，瞭望山山民才免遭一大济难。蒋家王朝为什么会覆灭？就因为他们不得民心，连小小的啊村民老百姓都敢与他们对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推翻国民党蒋家王朝？就因为他们深得民心啊，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才是啊革命的中流砥柱啊。谢谢大家。